那么既然是师道，是孝道，所以恩德就不能不重视啊。现在这个社会忘恩负义的多啊，佛教我们知恩报恩啊，在北京啊，赵朴老写了四个字知恩报恩，我们将它印了很多很多张，印了几十万张，在全世界流通了啊，唤醒大家了知恩报恩啊，这个是孝亲尊师基本的道理。别人对我们一点点的好处，我们不能忘掉啊，常常要怀念着，若有机缘绝不忘报恩啊，念兹在兹啊。人生在世间，我们得到这个身体生命，父母之恩呐、啊，尤其是父母养育之恩呐、啊。婴孩的时候，父母这种细心照顾，无微不至，我们要能够体会到啊。啊，所以佛教人呢，啊，你拜佛，你家里有两尊活佛，你知不知道？世尊所指的两尊活佛，就是你家里面的父母。啊，你要恭敬供养。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知道怎样修行，这是老师教导的，我们的根本老师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现前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再传的弟子啊，可是我们不得他的教诲，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大道理啊？我们怎么能成就这样殊胜的果报啊？所以我们今天自行帮助别人啊，最基本的就是知恩报恩。我们今天在佛法得到这点利益，是受老师的教诲啊，我们的讲堂，我们的教室，你们诸位看到我的几位老师都在上啊，前面方东美先生我学佛是他介绍的，我跟他学哲学，他告诉我全世界哲学里面最高的是佛经哲学，学习佛法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以后我接触佛法，张家大师第一个教啊，但是这边这是张家大师啊，在内蒙古的，我跟他三年奠定佛法的基础，他老人家往生了啊，我到第二年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啊，这是那边那张照片啊，我跟他十年啊，跟他学习经教 啊，另外一张是夏莲居老居士，这是汇集无量寿经的。对于末法时代净宗的贡献，第一稀有啊！我们今天读诵受持《无量寿经》啊，这是他的恩德了。北京黄念祖居士是他的学生。啊，我们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可是，佛法明白之后啊，修学、教学，不能没有良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啊，要靠护法。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没有人护持啊！你再有学问，再有道德，你也无能为力了。这护法的人了不起啊！我们看禅宗六祖坛经啊，慧能大师的成就是什么人帮助他的？印宗啊，没有印宗的护持，慧能大师一生也会被埋没掉了，谁知道他，谁认识他啊？印宗做他的大护法啊，这个一下把他抬起来啊，身份地位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啊，他才能推展教学，立业无边啊，印宗法师的大功德了。那我在台中学成之后也是一筹莫展的，那个时候佛教界的现象对于讲经说法不欢迎，对于感经忏非常欢迎啊。在那个时候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就是跟大家一起感经忏去，另外一个就还俗啊。我遭遇这种困难的时候啊，遇到韩英居士，他是大连人啊，北方人有义气啊，看到我这个情形他极力护持，我没有地方住，住他家里住了17年啊，然后我们才建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啊。这些年当中他替我张罗啊，租讲堂借讲堂啊，介绍亲戚朋友来听经，我30年讲台没有中断啊。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成就啊！啊，韩馆长的照片挂在我们对面呢他的儿孙我们都念念不忘啊，若遇到困难我们会全心全力下来的啊。我在美国圣何西居住的一段时间啊，黄太太曾经帮助过我早年到新加坡啊，郑印良居士帮助过我，我念念不忘 以后他们遇到一些因缘啊，离开我了。有很多人来告诉我啊，说黄太太说师父很多不好的话，我立刻制止，不要讲。我希望我永远记到别人的好处，啊，不要叫我心里头有一丝毫污点。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啊，感恩的道理啊。不但是一个弘法利生的人，在社会上从事于任何行业，你有成就总不免有嫉妒障碍啊，这绝对免不了的啊。造谣生事的人很多啊，没有真实智慧，很难不被动摇啊。夏林老这是了不起的人啊，汇集无量寿这个经本，你看反对他的人多少，回谤他的人多少啊，别说他了，连释迦牟尼佛都有人反对，都有人回谤，那何况我们呢啊。所以我们要明识，所有一切回谤我们统统放下，丢在脑后，绝对不要放在心上。人家对我们有丝毫的好处，我们要念念不忘啊。韩馆长往生了，我们离开图书馆，我遭到第二次的困难了啊。我一个人还可以，还没有问题，走到哪里还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我们图书馆这么多的同学到哪里去，谁来收容我们啊。我到新加坡把这个状况告诉李牧原居士，李居士发现凡是离开图书馆的，我们新加坡居士连完全收容，我很感激。但是你虽然欢迎收容，新加坡政府允不允许你在这里拘留啊，这大问题啊。啊，台湾护照到此地只给你一个月的拘留啊，这真正不可思议，这是三宝加持啊，大家都能够暂时留在新加坡，不是容易事情啊。啊，可是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财力物力啊都要麻烦人家很多，我们彼此心都不安了啊。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胡居士啊，他大力的帮忙啊，资助使我们身心安定下来。啊，所以韩馆长走了以后啊，李牧原跟胡居士接替韩馆长弘法利生的使命。啊，我今天住在新加坡，感恩呐。啊，所以有许多地方邀请我，我为什么不能去？不知道这个地方人家的恩惠之大，我离开这个地方怎么对得起人家啊。他们为我们这一帮人啊，在这个地方建立讲堂，建立念佛堂啊，你们在居士林都曾经看过，为我们建立的啊，在此地设这个净宗学会也是为我们搞的啊。总共花费我的估计3000万美金啊， 你说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这个人忘恩负义啊，你怎么对得起人呢？啊，所以许多地方热诚的邀请，我们非常感激，但是时间因缘有先后，他们在写啊，我总不能忘记啊，我们一生生活在感恩报恩的世界里，我们的心情舒畅快乐，前途一片光明。只要我们有力量，我们对于其他各国地区的道场一定关怀，一定照顾啊，北京同修，今天你们可以参观我们这个小道场啊，地方虽然不大，我们设备也现代化的啊，我们今天在此地跟大家讲这几句话，你们看到前面的录像向全世界播送啊，有电脑的地方通通都可以收到啊，所以我们在此地讲话是对全世界同修讲话啊，我们都要做一个知恩报恩的人啊，只记别人对我们的好处，不要记别人对我们的过错啊，我们的心就快乐了啊，心里面没有污染，心里面没有烦恼，永远保持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啊，希望呢我们跟佛一样，我学佛，佛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我们真诚心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我们的清净平等心也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我们慈悲的爱心也像虚空法界一样，包含无量无边的众生，这叫学佛，这叫从根本修啊。啊，所以古大德讲的根本，我们要了解他的意思啊，我们才能够学习啊，心好，念头好，言语造作差一点有救啊啊，如果身形装模作样装得很好，心不好，念头不好，他的根烂掉了，还是没救啊！啊，所以一定要心好，念好。啊，我们总归结佛陀49年的教诲，他叫我们存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他叫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要求我们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啊，这光明的大道啊，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学习。今天时间到了，感应篇我们讲到第80节，80节的文有4句：见他荣归，愿他留别；见他富有，愿他破散。注解里面也注得很详细，注得很好，曾经跟诸位做过一次简单的报告。 太上这几句话可以说古今中外都不难见到。这个观念与行为是从贪嗔嫉妒里面发生的，造作极重的罪业，自己并不知道。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啊，意思是说，一个人一生荣华富贵不是偶然的，啊，是过去生中啊培植的。这个道理《了凡四训》里面发挥的非常精辟，所以人生到这个世界，我们有没有想到过啊，我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我到这个世界来是做什么的？这一生过后又到哪里去？可以说这是人生的大问题。如果能够想得到这个问题，这个人呢逐渐逐渐开始觉悟了啊。只要常常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佛家讲的怡情呢，小怡在小悟，大怡在大悟。问题常常想到，不必去寻求答案，寻求答案呢，那都是妄想啊。久而久之啊，会有悟入，豁然大悟啊，你就明白了。而佛在经上啊，告诉我们是人生愁业，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很难过，但是它是事实。1970年代，我在香港讲经，啊，住在寿野老法师的光明讲堂，他这个讲堂大殿上啊挂了一副对联，啊，对联写着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写着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这两副对联呢，把这个人世间呢写尽了。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呢？恩怨债务。如果没有恩怨债务啊，就碰不到一起。那我们每天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啊，看到许许多多人，也没人给你打个招呼，啊，那没有缘嘛。啊，跟你见面对你笑笑点个头也是缘，瞪你一眼看到你不高兴也是缘，啊，那个缘浅呐，啊，大概一生当中只遇到一次了， 再遇不到了。别生的就变成朋友，变成亲戚，变成一家人，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佛给我们说，人生酬业，你过去生中造的业报，造的业，这一生来受报的。这是讲的六道众生，哪一个也免不了啊！佛菩萨在六道现身说法，现身是一类现，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现身说法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帮助这些众生觉悟，觉悟就好了，把你的善缘恶缘通通转变成法缘。所以学佛没有别的，学佛就是开智慧，智慧开了，懂得了怎么转变了，转成法缘了，这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事出世间的身形教导我们要积德累功啊。做一个就近的改善，袁了凡先生是一个榜样，古今中外像他这个样子很多很多，没有写出来，没有流通啊。他老人家是写成文字啊，后人看了欢喜，给他大量流通啊，才知道有这么一段事情。其实像了凡先生这样的人这种觉悟这种改过，这种成就非常之多，我们要明了，我们要学习命运从哪里来的呢？命运是自己造作的。过去生中造的善，这一生当中享福啊；过去生中造的恶，这一生当中要受苦受难。不是别人给我们的，也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也不是阎罗王给我们的自己种什么样的因，这一生呢结什么样的果报所以自作自受啊。明了事实真相，无论我们享福也好，受罪也好，心里很平静，不会怨天尤人看到别人荣华富贵也不会羡慕，看到别人受苦受难怜悯之心油然而生知道一切事前因后果我们就知道如何来改善改善的总原则总纲领，断恶修善而佛教导我们 如诸佛菩萨，他们呢，那做得比我们更殊胜、更高明啊！他们能够立一切相，断恶修善啊！我们今天断恶修善行，立相做不到啊！啊，佛把其中因果告诉我们了。如果立相断恶修善，你就转凡成圣了啊，你就成菩萨成佛了啊。没有断恶，这个没有立相，你做断恶修善，你得的是六道里面的果报啊。换一句话说，凡夫的祸福吉凶啊，不是圣人，圣人跟凡夫啊，就在能不能立一切相啊。这桩事情我们能不能做到呢？说实在的话，能做到，就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做啊。愿意做，肯做，没有做不到的啊。这个是无上的大福啊，世间人的福报比不上啊。设法界里面究竟圆满的佛道，人为什么不学佛呢？为什么不去做佛呢？啊，为什么甘心情愿做六道凡夫呢？六道凡夫很苦啊！啊，纵然修一点福，得一点荣华富贵，啊，你得到财富，啊，得到权力，得到地位，时间短促，昙花一现。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很容易造业啊，不知不觉就造了业了啊。造什么业呢？妨碍别人，伤害别人啊。就是每一天三餐你吃的一些肉食伤害众生啊，动物它也是一条命啊。佛经里就说得很好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人死后堕畜生道的，前几个月天目山齐居士跟我们讲一个故事，他是亲耳所闻的，就发生在他那个地方啊，是他的亲戚啊。晚上他们乡下了，开了个拖拉机，路上遇到五个人啊，要坐他那个拖拉机，请他快一点把他送到另外一个村庄集市。五个人，他敲竹杠，我说行，我送你去，一个人20块啊，人民币100块，把他送去了，给了他100块了。回来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啊，结果一看的时候值钱，这以为自己上当了，被骗了，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开了拖拉机到那个地方去找人啊，你为什么拿纸钱给我？就敲人家门，人家说我们家里没有人来啊，我昨天明明看了五个人走进你家里，怎么没有人进来？那个家里主人想了半天，没有人，确确实实没有人。昨天我们家里的老母猪啊生了5个小猪， 哎呀，他奇怪啊，他说那这个我都去看看，他说昨天给钱给我的那个人头上戴个白帽子啊，看五个小猪，果然有一个小猪头上有几根白毛啊，我昨天晚上遇到鬼了，来投胎呀、啊、人死了变猪，人吃猪肉，将来自己变成猪被别人吃。最近的事情啊，啊，还有天津有位同修到这边来给我们讲人头狗胎啊，我都请他们录像，那个录像带在不在？
录像带在里面。
哎，可以把它找出来放给大家看看啊。天津有个老太太，儿子死了2年，结果投胎做狗了，在一个寺庙里头看门啊，托梦给他妈妈，他妈妈到寺庙里看到了狗啊，狗看到他妈妈，人跟狗抱起来痛哭不是迷信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以每一天吃这些肉食你就伤害众生，就在那里造业，这个话我们不能说，说了什么人家说我们迷信起反感，我们平常不讲这些话啊，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啊，动物也是一条命啊，我们过去未来啊都过去当过畜生啊，未来还会做畜生啊，你只要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你就决定免不了啊，做畜生做恶鬼堕地狱，免不了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很明白，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佛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得人生闻佛法无比的稀有啊，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做个转变，下定决心再不搞六道轮回了啊，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呢？办法是肯定的啊，佛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设法一切诸佛都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用这个法门脱离六道轮回，稳稳当当，所谓是万修万人取啊，可是对于净土的理论要清楚要明了，你才不怀疑啊，你怀疑你的信心不能够坚定啊，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断疑生信啊。啊，最近这一二十年当中我们亲眼看到往生的人啊，亲耳所闻的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生病，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欢欢喜喜走的很多很多啊，最近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哇塞，在此地的同修都看到啊，他是个老佛教徒，但是真正听经，对于佛法啊往生道理搞清楚， 也就是最近的三四年啊，我们在此地讲经，他生病了啊，我们讲经的录像带他通通啊搬回他家里啊，每一天看八个小时，他看了四年呢，信心坚定，万缘放下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他是三个月之前预知实知啊，三个月之前他家里人看到老先生啊在写字，写八月初七，八月初七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啊，大家不晓得这是什么回事情，八月初七那一天往生，三个月之前就晓得了啊，走的时候神志清楚啊，啊，他走之前前一天我就看他啊，清清楚楚啊，这我们亲眼看到的。我们出家的同学分班轮流去助念啊，回到居士林的时候，陈老居士的冤家债主跟着我们的法师到居士林啊，这些冤亲债主看到老居士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也就不抱怨了，也就不讨债了啊，个个都欢喜了，到居士林来干什么呢？要求皈依啊，冤亲债主附在居士林一个同修的身上啊，归附身的啊，说出他们有不少人啊，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啊，他们是善意，没有恶意，所以后门口的护法神等他们进来啊，他们跟法师一道来了，要求皈依啊，所以我没给他说皈依，皈依完了之后要求听经啊，听经我们就介绍五楼讲堂天天讲经啊，叫他到五楼听经，五楼那个里面的光太强了啊，他说我们在那里听经会很辛苦，就要求居士林的二楼一楼，我们现在放电视啊，24小时不断的播放讲经的录像带，那个播放讲经录像带是给鬼神听的啊，所以被鬼附身的那个杜居士劝他的家里面的兄弟们要听经，你们不听经连鬼都不如啊，鬼都要求听经，这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假了，不是捏造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啊，要明了啊，想通了人就觉悟了，我们这一生利用这个宝贵的身体修集自己真实的功德啊，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来生一片光明啊！我在这个40年当中见到往生的人很多啊，这不是传说，不是古书上记载的，亲眼看见。 轻而所闻，一点都不假。这些人给我们做证明啊，修仙正果是真的，是事实啊，我们应当认真努力来修学啊。现在这个社会动乱，时局不安，全世界都一样，更要认真努力。好，今天时间到了。昨天我们收到新加坡天主教枢机主教的一封邀请函，他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圣诞夜，这是天主教里面最大的一个节日。像今天呢，哪位同修向这个李会长啊报告，我们出家人统统去参加，这是一个大的戒指，我们要穿大礼服啊，我们穿袍大衣参加他们的这个祈祷的晚会。